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说，如果菲律宾在南中国海受到攻击，美国将根据联防条约保护菲律宾。
美国国会参议员说，中国制造2025对美国21世纪高端产业的就业造成威胁。
美国司法部表示，华为和华为美国子公司拒绝就盗窃商业秘密等指控认罪，审判定于2020年3月举行。
3月2号，星期六，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魏之，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问好。
好，新闻头条，我们来关注。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说，如果菲律宾在南中国海受到攻击，美国将根据联防条约保护菲律宾。那么详细情况，请美国之音记者莫宇来做进一步的介绍。莫宇。
是的，那么这个蓬佩奥国务卿呢，是在越南首都河内出席美朝峰会结束之后，访问了这个菲律宾的首都马尼拉。他星期五在与菲律宾外长洛钦召开联合记者会时表示，中国在南中国海造岛和军事化行动对菲律宾构成威胁。如果菲律宾在南中国海遭受攻击，美国将根据两国间达成的条约保护菲律宾。那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作为一个岛国，菲律宾依赖海域的自由和开放。中国在南中国海的造岛和军事化行为威胁到你们的主权与安全，因此也威胁到你们的经济以及美国的经济。南中国海是太平洋的一部分，在南中国海，任何针对菲律宾军队、飞机或政府船只的攻击，都会启动共同防御条约第4条下的义务。
那南中国海呢，是一片有争议的水域。除了菲律宾之外，中国、越南、台湾、文莱和马来西亚都声称对南中国海拥有全部或部分主权。美国与菲律宾之间在1951年的时候签订共同防御条约，但是这个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曾经是公开质疑美国对菲律宾的安全承诺。他说，当中国在临近菲律宾的南中国海将浅礁变成岛屿，并在岛上部署雷达、导弹和机库的时候，美国没有采取任何措施予以制止。那么在星期五的时候，当蓬佩奥当面公开并且明确地做出安全承诺之后，在场的菲律宾外长表示美方的支持，菲方对此感到很放心，也有信心。那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星期五在例行记者会上回应记者提问时，重申了中国过去多次阐述过的立场。他表示，中国和南中国海周边国家都在共同致力于维护地区的和平与稳定，美国等域外国家不应该无事生非。那迄今为止，美国官员很少公开评论美国会如何根据美菲条约保护菲律宾在南中国海的安全，但是他们多次讲过，保护尖阁诸岛属于美国与日本安保条约的范畴。那尖阁诸岛呢，中国称之为钓鱼岛，并宣称对这一岛屿拥有主权。林森。
除了安全议题之外，蓬佩奥国务卿是否还提到其他值得关注的议题？
他确实是提到了一些其他的这个议题，尤其是在记者提问的这个环节，蓬佩奥是回应了有关美朝第二次峰会的一个问题。那在此之前呢，我们知道朝鲜方面是反驳美国的说法，称朝鲜没有要求这个完全解除制裁。那蓬佩奥呢，在记者会上说，朝鲜是要求解除全部的制裁，但是在拆除宁边核设施的问题上，他们没有充分明确地表示他们准备做什么。不过蓬佩奥说，美方非常希望在第二次美朝峰会之后重返谈判桌，继续对话，以最终达到朝鲜的无核化以及朝鲜的和平与稳定。那还有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问题呢，就是 5G 和华为这个问题。那有记者就问到这个菲律宾未来使用华为 5G 技术的前景。那蓬佩奥说，使用中国华为公司的 5G 通信技术会对菲律宾带来安全风险，并可能影响美国与菲律宾的安全合作。那他还呼吁全世界要睁大眼睛，看清楚中国技术所带来的风险。那么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We believe that
competition, whether it's in 5G or some other technology, 我们认为 5G 和其他技术的竞争应该是开放、自由和透明的。但是美国担心华为不是这样，所以我们的任务是与世界分享与技术相关的风险信息，包括对菲律宾人民和国家安全带来的风险，以及美国可能不会在有华为技术在场的环境中运作的风险。我们的任务是分享那些信息， 每个国家都应根据自己的主权决定如何推进 5G 系统，这才是合适的、正确的。但是我们希望全世界的人都睁大眼睛，看清将那项技术纳入国际和国内传输信息的基础设施或网络所带来的风险。
那么蓬佩奥在此之前呢也是表示过，如果有国家在关键信息网络中采用华为设备，美国将无法与这些国家共享信息，也无法与他们进行合作。那美国中国政府呢是指责美国围堵华为是有政治目的的。那华为公司表示，美国没有拿出证据显示华为技术有安全风险，会被用于间谍活动。林森。
好的，感谢记者莫宇在新闻中心的报道。好，另一方面，星期四上午，中国最大的智能手机制造商华为及其美国的子公司的代表在西雅图的联邦法院出庭，就其涉嫌盗窃商业机密以及电信欺诈和妨碍司法的指控作出回应。美国司法部表示，华为和华为美国子公司就盗窃商业机密等指控拒绝认罪。美国首席联邦地区法官马丁内斯定于2020年3月2日开庭审理此案。美国检方表示，搜集到的华为内部电子邮件显示，该公司向从全球企业盗取秘密的员工提供奖金。另一起诉讼中，一名联邦检察官指控华为及其附属公司违反了对伊朗的制裁，犯有银行和电信欺诈罪。此案的传讯日期尚未公布，这些指控加大了美国政府对华为的压力。美国正试图阻止美国公司使用华为的设备，并敦促盟友也这样做。另一方面，加拿大司法部星期五决定允许有关华为高管孟晚舟的法庭引渡听证继续推进下去。这项决定的依据是美方提出的引渡要求是否符合美加引渡条约规定。如果符合规定，加拿大的司法部不能拒绝。加拿大司法部的声明说，引渡听证不是审判，也不是做出有罪或者无罪的裁决。中国驻加拿大使馆星期五就加拿大司法部批准就孟晚舟案展开法庭引渡听证表示强烈的不满和坚决的反对。声明说，孟晚舟案不是一件简单的司法案件，而是对一家中国高科技企业的政治迫害。后来的事态发展证明了这一点。这份声明还警告说，加拿大法庭的最终审理结果将是对加方是否坚持司法独立的试金石，我们将拭目以待。孟晚舟的被捕引发了一场加拿大和中国之间前所未有的外交风波。自孟晚舟去年12月在温哥华被捕以来，中国以国家安全为由拘留了两名加拿大人，并以贩毒的罪名判处一名加拿大人死刑。
美国商务部长罗斯星期五在保守派政治行动会议上批评中国的贸易做法，并表示中国必要时，美国必要时需要采取单边措施惩罚中国的贸易做法，迫使中国进行结构性的改革，并认为这样的做法可以行之有效。
所以他们需要做的只是把这些采购转给我们一些。液化天然气、波音飞机也是一样。波音是美国向中国出口的重要出口商，因为中国在发展他们的机场。第二个方面比较困难，也就是结构性改革，改变他们的法律，让他们尊重知识产权，改变他们强制转移技术的做法，改变他们的行为，让他们停止通过安插人员到美国的公司，甚至是美国的实验室里偷窃我们的技术。这是比较难的，但最难、最重要，也是已被证明最引起争议的方面，是执行机制。
罗斯表示，中国对美国有大概3000亿美元的贸易顺差，里面有2000多亿美元被中国用于国防。中国把另外1/3中的大部分用在对欠发达国家的投资项目，试图把这些国家纳入中国的势力范围。最后一点的贸易顺差被中国用在太空。罗斯认为，贸易赤字本身就是严重的问题，但这不仅是贸易问题，中国赚钱后把这些钱用在哪里，这是更严重的问题。
美国国会参议院本星期就中国制造2025举行了听证会，有参议员说中国制造2025对美国21世纪高端产业的就业造成了威胁，如果美国没有统一的政策行动，将面临第二次中国震撼。那么有关详细情况，邀请我的同事记者思阳来做进一步的介绍，欢迎思阳。
谢谢
思阳。这个中国已经很久都不提这个中国制造2025了，为什么美国国会参议院在这个时候又召开这样的听证会呢？
但那个中国是不提，那么美国人呢也没有掉以轻心，他们不相信中国会轻易的放弃这个中国制造2025。那么这一次的这个听证呢是参议院的小企业和企业家委员会举行的，那么他们就是说在听证会上，小企业和企业家委员会的主席叫马可·罗比奥，他就说美中竞争最终呢是关于国家安全的，最终也是要决定威权主义是否会主导这个世界。但是对于美国的小企业来说呢，他们最紧迫的威胁来自于这个中国的产业政策。我们来听听他们的说法。
对中小企业来说，我们目前面临最紧迫的威胁来自于他们的产业政策，他们的政府制定了一项计划，被称为中国制造2025，也就是中国要在10个科技领域取得龙头地位。在他们列出的这些领域中，在一些领域美国目前居于领先地位，所有这些领域都为21世纪的经济打下了基调。如果中国公司达到了这项计划所设定的目标，他们一定是要以牺牲美国为代价的。China's aggressive strategy
to dominate these emerging high-tech. 中国的这种希望主导新兴高科技制造业的极具侵略性的战略，不仅让我们对国家安全非常担心，也让我们担心美国企业，不管大的还是小的。不过我更担心小企业，因为小企业是我们美国就业、经济增长和创新的引擎。他们在这些领域的供应链上，如果竞争不公平，小企业没有那么多钱，我们就会失去我们的就业增长和创新优势。
对，他们就强调这个中国震撼呢，就是说罗比奥参议员说我们已经经历过一次了，那么就指的是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呢，中国不是这个国际准则，那么美国经历了这个中国震撼，也就是美国中西部的很多这个制造业小中小型企业失去了很多的机会，就业机会。那么罗比奥就说，那么这一次呢，中国聚焦的是美国的高端高附加值和高薪的就业机会，所以美国不能够再承受这样的一次震撼了。
他所说的这个所谓中国震撼啊，原来是这么回事。那么中国制造2025现在发展的这个状况又怎么样了？那么在哪些领域像美国的议员所说的一样，对美国造成威胁。
那么我们知道，中国在2015年呢是宣布了这个中国制造2025的这个计划呢，包括呢新一代的信息技术产业、机器人、航空航天设备，然后先进的轨道交通装备、新能源汽车等十个领域的这个发展的这个优先发展的趋势哈。那么在这里呢，就是为了正确评估这个中国制造2025呢，就是美国小企业和企业家委员会呢，就是说他们做了一份报告，对这个中国的这十大领域就逐项进行了一个评估。那么评估的结果呢，就是说中国在某些领域已经有领先的这个趋势了。那么这当中第一个是农业装备，那么他们就觉得美国正在输给中国。在海洋工程装备和先进的轨道交通，就是那个高铁，那么中国正在扩大，在全球扩大市场，美国呢也有这个失去领先地位的这个风险。那么在航空航天和生物制药，他们就说美国公司现在在中国还是在盈利，但是这种盈利呢是暂时的，他们担心美国公司实际上是在为自己，因为他们和中国在进行一些那个合资企业，为自己在培植自己的对手。那么在新能源汽车，他们说的是中国的发展很快，但是中国的这种计划经济
在这方面呢显示出了一些弊端，他就是如果是离开了政府的这个支持的话呢，这方面可能不是太行。那么在机器人领域呢，中国是在大力发展，但是美国和美国政府呢还在犹豫不决。那么他们还提到了在新一代科技，在新材料和电力装备方面，美国还是有优势的。
说起来这个产业啊，实际上每个国家，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产业，都有自己的这个产业政策。我们都知道，你德国也有，日本也有，美国自己也有。为什么美国会对中国的产业政策这样的担心？那么很多中国人就会认为，你这就是美国，你为什么要对中国这个要担心呢？你这不就是来围堵中国吗？
是，好像有很多中国人这么说哈。我们也知道，就是美国在1983年也有星球大战计划，现在就是2016年，美国也有这个小企业创新的这个计划。但是呢，那个美国的参议员说的是，我们并不担心你们的这个产业政策，而是你们如何达到目标的这个手段。我们来听听。
为了达成这个全社会的目标，中国政府试图偷盗补贴，最终通过这些手段竞争到全球产品供应链的顶端。在某些领域，他们试图通过任何必要的手段取代美国的行业领导地位，包括非法的手段。
美国工人很愿意参与全球市场的竞争，但是这种竞争必须在公平的环境下进行，所有的国家必须遵守全球认可的制度和标准。我的担心是，为了达到目标，中国政府不是依赖创新和独创，而是通过一直不断地盗窃美国技术和其他不公平的做法。
那么我们也知道，美国政府呢对中国的这个不公平的贸易做法做过这样的一个调查。那么在调查当中呢，他们说主要是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个是中国通过申请许可证的方式来强迫美国企业的这个技术转让。第二呢，就是说限制美国企业的投资活动。然后呢，政府支持购买美国的技术公司，还有呢，政府支持网络盗窃美国的技术。那么在听证会上呢，那美国的一些专家就说这是中国的创新重商主义。
那么美国现在采取了什么样的措施吗？来反制中国的这种做法？
这个就在听证会上呢，美国信息技术和创新基金会主席叫阿特金森，他说他建议美国政府要两手抓，一个是就是说要打击中国的重商主义的做法，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要制定自己相关的产业政策来对抗中国。那么他在说，在打击中国的这个创新重商主义呢，美国已经采取了一些措施。我们也知道，这个去年国会通过了外国投资审查法，那就是外国投资风险评估现代化法案。然后在另外一方面呢，那个美国商务部的工业和安全局呢，也提交了一份针对这个关键技术和相关产品的这个出口管制的框架方案，这也是去年的。那么在制定就是说美国自己的产业政策方面呢，他觉得做得还不够。
好的，感谢我的同事美国之音记者思阳来演播室来做详细的介绍，
谢谢。
中国公司窃取美国公司的知识产权是美中尚未完成的贸易谈判中的一个重要议题。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称接近同中国达成协议之际，一项最新的调查表明，中国公司窃取美国公司知识产权由来已久。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财经频道全球首席财务官理事会所做的调查显示，20%的北美公司称中国公司在过去一年窃取了他们的知识产权，不到1/3的公司称中国公司在过去10年当中曾经窃取过他们的知识产权。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财经频道全球首席财务官理事会代表了全世界最大的一些公司企业，涵盖的行业范围很广，市值近50,000亿美元。这项对全球54个成员的调查于2月7日至22日进行。特朗普前私人律师科恩将于3月6日重返国会山作证。
本周四他在众议院接受了7个多小时的闭门问询。联合国安理会周四未能就美国或俄罗斯提出的委内瑞拉危机解决方案达成一致。美国前总统卡特接受美国之音专访，谈对当前美中关系及两国关系未来走向的看法。
特朗普2016年竞选美国总统时承诺，他要让就业回到美国，在贸易问题上对中国强硬起来。曾经担任他竞选顾问的史蒂夫·班农说，中国一直是特朗普关注的对象。
The one thing Trump was obsessed with and really understood was China. Of all the other stuff on public policy, he had a very loose grasp because he's a businessman. He's not a politician. He's not a policy guy. But China, he already had very definitive ideas on currency manipulation, on the trade deals. It's very interesting that when I met Trump, he was probably actually more of a China hawk, than I was.
在特朗普和他的一些核心幕僚看来，中国的不公平贸易行为以及美国大企业和华尔街大投行的贪婪是导致美国蓝领工人和中产阶级面临经济困境的主因。在特朗普总统任期的初期，班农是特朗普对华政策的一个重要推手。
We are clearly, and I don't think there's any doubt, we're in economic war. China has been in economic war with us for 2 decades. We have now for the first time engaged in that economic war.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说，如果菲律宾在南中国海受到攻击，美国将根据联防条约保护菲律宾。美国国会参议员说，中国制造2025对美国21世纪高端产业的就业造成威胁。美国司法部表示，华为和华为美国子公司拒绝就盗窃商业秘密等指控认罪，审判定于2020年3月举行。再来关注刚刚结束的美朝峰会。尽管美国与朝鲜在河内举行的峰会在没有达成协议的情况下突然结束了，但是分析人士说，这次峰会并没有完全失败。
尽管在制裁问题上存在争议，但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似乎表明华盛顿愿意妥协，愿意接受平壤所希望的分布去核化方式，以部分进展换取有限让步。美国之音记者帕登报道。
在河内，特朗普总统终止了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第二次会晤，因为他说金正恩希望仅凭逐步去核化措施换取完全取消制裁。
基本上他们希望全面解除制裁，但我们做不到。他们同意在我们希望的大部分地区去核，但我们不能为此放弃所有制裁，所以我们将继续努力，我们将拭目以待。
朝鲜说他只要求部分解除影响朝鲜经济的制裁，但是也许特朗普在核谈判中拥有的最重要的筹码就是联合国限制朝鲜石油进口的措施和针对朝鲜大部分出口的禁令。
现在还不清楚这个请求是什么，但它已经超出了他们所提议的交换所能接受的范围。
关于解除制裁的争议，或许体现出了特朗普个人外交的局限性。他试图与金正恩培养友谊，以获得让步。
特朗普终于明白他的个人魅力攻势不足以实现无核化。
据信，朝鲜拥有20到60枚核武器，并拥有能打到美国本土的远程导弹能力。在新加坡举行的第一次特金会上，朝鲜领导人做出了广泛承诺，要为实现无核化而努力。原本两位领导人预计将在河内就拆除宁边处理不燃料的核设施等具体措施达成一致，并通过签署和平宣言改善关系。峰会前的谈判似乎也表明华盛顿愿意就其长期以来的要求做出妥协。美国要求平壤首先彻底放弃核计划，之后美国才会做出让步。
这表明美国有兴趣对朝鲜采取逐步分阶段的方式，这是我们机构和其他组织长期以来一直建议的做法。目前这种孤注一掷的方法不会有效。
目前双方似乎仍对达成核协议持开放态度，但分析人士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承诺举行另一次峰会之前，或许应该先由下面的谈判代表来解决复杂的政策分歧。美国之音帕登，华盛顿报道。
韩国总统文在寅强调了朝鲜半岛统一、和平以及走出日本1910年至1945年统治的重要性。
文在寅在纪念反抗日本占领朝鲜半岛的三一独立运动100周年的活动上发表讲话，他谈到了自己对朝接触政策，并提到了刚刚在河内结束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之间的峰会。
朝鲜半岛的永久和平只有在越过许多关键的关卡之后才能得到切实的解决。在越南河内举行的第二次朝美峰会取得了有意义的进展，因为两位领导人进行了长时间的对话，增进了相互了解，建立了更多的信任。重要的是，双方还讨论了设立联络处的问题，这是朝双边关系正常化迈出的重要一步。
尽管在河内举行的第二次特金会并没有让平壤和华盛顿达成协议，但文在寅依然乐观。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前私人律师科恩将于3月6号重返国会山作证。科恩周四在众议院情报委员会接受了7个多小时的闭门问讯。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来自加利福尼亚州的民主党人谢安达说，出生于俄罗斯的商人萨特也将出庭作证。萨特曾经和科恩一起参与了特朗普大厦莫斯科项目。
谢安达说，与科恩的闭门会谈富有成效。
我们非常感谢他一如既往的坦率，我们提出了相同的告诫，我的同事卡明斯主席做得更有说服力。科恩需要告诉我们全部真相，全部的真相，只有真相。我们向他提出的问题都得到了回答。
科恩在闭门会议结束后显得很乐观。
我能说的不多，只能说它很有效。就像我说的，我承诺说实话，我会在3月6号回来完成听证，还有更多需要讨论。
科恩在周三的公开证词中称他的前老板是一个种族主义者、骗子和作假者。特朗普在周四晚在福克斯新闻上作出回击，称科恩的证词是可怕的不诚实表现。科恩去年就8项刑事指控认罪，包括向成人片女星丹尼尔斯和前花花公子模特麦克道格尔付封口费，违反竞选财务法的行为。麦克道格尔称他与特朗普有染，特朗普否认了这两种说法。科恩还承认在特朗普集团在莫斯科建造特朗普大厦的问题上对国会撒谎。美国之音记者迈克尔·布朗报道。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即将过去的一周对特朗普总统来说再次不同寻常。他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河内峰会上达成重要去核协议的希望落了空。特朗普一度信任的私人律师科恩在国会提供的爆料证词又为特朗普在越南付出的努力蒙上一层阴影。特朗普内外有别的执政风格再度显露无遗。美国之音记者马龙报道。
特朗普总统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河内峰会期间未能就朝鲜核计划议题达成一项全面的协议，让外界的期待落空，令人失望。
他的某些看法与我们不完全一致，可与一年前相比已经大幅接近了。我认为你知道，我们最终会达成协议，但就本次峰会而言，我们决定离开。
在世界另一端的华盛顿，另一场大戏正在国会听证会上演，可能对特朗普总统产生不利的影响。
我名叫迈克尔·科恩。
总统前律师科恩在国会面对全国电视观众向特朗普发难，科恩指责特朗普犯有刑事罪，并对特朗普进行了严厉的指责。
我知道特朗普是什么样的人，他是种族主义者，他是个骗子，他是两面派。
特朗普对科恩的指责加以否认，共和党人也抨击科恩，说他连自己都承认撒谎。共和党人还指责民主党人利用科恩的听证为弹劾总统创造条件。希金斯是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
这是试图让总统受到伤害，为未来进入弹劾程序做外围铺垫。
法律分析人士兰迪·泽林表示，科恩的证词可能会造成政治和法律上的实质伤害。
Michael Cohen，
科恩不是很好的证人，也不是了不起的证人，但他却是唯一的证人，因为他在现场。
特朗普总统认为科恩的作证是要对他的外交政策的努力制造严重的干扰。
我认为在非常重要的峰会举办期间举行此类虚假的听证真的十分糟糕。
史丁生中心的戴维金认为，特朗普受到民调支持率下滑和国内调查的不利影响，希望在朝鲜问题上取得成功，给自己政治加分。
他想赢，这是他目前唯一能够宣称的外交成就。我们即将从叙利亚撤军，我们即将从阿富汗撤军，我们又与北约盟友的关系搞得不怎么样。
两党政策中心的约翰·福杰认为，朝鲜去核问题上缺乏进展，科恩又对特朗普进行责难，使准备投入连任艰难选战的特朗普总统蒙受双重打击。
是的，他的公众支持率依然在43%和44%左右，这个支持率挺不错的，但是离他投入竞选时想要的支持率还是有一定的距离。
特朗普总统不久的将来还会面临更多的挑战，包括外界期待已久的穆勒特别检察官的通俄调查报告。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华盛顿报道。
联合国安理会星期四没有能够就美国或俄罗斯提出的委内瑞拉的危机解决方案达成一致。
美国提出的方案得到了安理会大多数成员国的支持，但遭到了俄罗斯与中国的阻挠。赞成俄罗斯方案的成员国只有四个。
美国方案强调，需要防止委内瑞拉的人道形势进一步恶化，允许救援物资向委内瑞拉各地自由运送。
安理会某些成员国对这项决议案投下反对票，他们继续保护马杜罗和他们的亲信，让委内瑞拉民众继续遭罪。这场人为的危机已经逾越了委内瑞拉的边境范围，让地区稳定受到威胁。
有争议的马杜罗总统领导的政府拒绝承认委内瑞拉存在人道危机，不让美国提供的救援物资进入委内瑞拉，理由是这是美国武装入侵的借口。俄罗斯提出的决议案呼吁和平解决委内瑞拉冲突，但表示救援物资的运送需要得到马杜罗的批准。俄罗斯决议案还对委内瑞拉面临的动武威胁表示关切。将近一个星期以前，马杜罗的支持者阻止运送食品与医疗救援物资的卡车进入委内瑞拉，导致委内瑞拉与哥伦比亚和巴西交界地区爆发暴力冲突，造成四人死亡，数十人受伤。美国之音电视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河内对记者说，美国正在努力缓和南亚两个拥有核武器的竞争对手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紧张关系。
几天来，印巴两国关系不断升级，双方空军发生小规模冲突，外界对全面开战的担忧与日俱增。美国之音塞内报道。
印度和巴基斯坦数百万人处于高度戒备状态，担心军事冲突可能失控。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河内与朝鲜领导人举行峰会期间表示，美国正在寻求缓和局势。
I think reasonably attractive news from...
我认为来自巴基斯坦和印度的消息值得关注，他们一直在努力，我们也一直在努力让他们停下来，希望这一切会结束。
巴基斯坦总理伊姆兰汗表示，作为和平姿态，巴基斯坦将释放周三被击落并被捕的一名印度飞行员，他警告印度不要采取进一步行动。
我想在这个平台对印度说，不要前进，因为如果印度发动攻击，我们就必须回应。
印度总理莫迪向党内工作人员发表讲话，呼吁全国人民与军方站在一起。
当恐怖分子发动袭击时，他们的目标之一也是阻碍我们的发展，阻止我们的国家。每一个印度人都必须像一堵墙、一块石头，挡着他们的路。
从河内回国的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说，他连夜花了很长时间与两国领导人通过电话，确保双方有良好的信息交流，并鼓励两国避免采取任何可能加剧风险的行动。专家表示，过去两国都曾在紧张时期向美国寻求帮助，但特朗普政府与往届美国政府不同。
我真的担心我们没有能力，我们没有能力在印度和巴基斯坦的紧张局势非常严重的时候站出来，被视为一个可信和中立的调停人。
美国国会议员对美国之音说，他们也非常担心，并呼吁印度和巴基斯坦保持克制。美国之音记者塞内从国务院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特约撰稿人格莱塔·范萨斯特伦1月17号在卡特中心专访了前总统吉米·卡特。卡特回忆了他当时决心与北京建交的动机，并且谈到了他对已故中国实际最高领导人邓小平的印象。
总统先生，很高兴见到您。
格莱塔，很高兴再次见到您，谢谢。
总统先生，美国与中国关系正常化已经40年了，那是在您担任总统之后的一个历史上非常重大的时期。您为什么要这么做
？Why did you do that？
我在成为总统前就决定这样做，但不知道怎么做，因为台湾和中国的地位一直是一个大问题。不过最终由我和邓小平和谐地解决了这个问题。我们在太平洋地区经历过非常可怕的战争，您知道我当年在海军，在潜艇服役，我们有过一场全面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还有韩战，那时我在太平洋。我们目睹过越南遭受的破坏，我们在太平洋卷入过一系列战争，包括中国和日本之间的战争。我们当时站在中国一边，所以我想建立和平。自1979年以来，太平洋没有发生任何战争，部分原因是我们与中国的良好关系。我认为我在白宫期间完成的最有长远意义的重要成果，就是在30年的冲突之后，把和中国的外交关系正常化。邓小平和我成为真正的好朋友，我们互相仰慕。当他差不多是我这个年龄的时候，我到中国去看望他。我认为他兑现了承诺，在中国高度实现了开放和改革。他们在人权问题上还有很多路要走，但他们取得了很大的进展。我认为美国和中国的关系现在以及将来很长时间都会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
我不认为年轻一些的人，那些比我年轻的人认识到那是多重要的一个历史时刻。有来自共和党人和台湾游说团体的许多反弹，据我了解，您当时甚至可以说是秘密开始的谈判。
是的，我让一位劳工领袖伍德科克代表我，因为我想成为一个强势的谈判者。国务院很多人都反对这么做，所以我们从没有通过国务院向我们驻中国的代表发送过函电。所有的函电都是从白宫发往中国，并从中国回复白宫。我们绕过了国务院。
没有人知道。
没有，当然国务卿知道。 布尔金斯基博士还有我们少数几个人知道，不过保密做得非常好。最大的争议就是拿台湾怎么办，因为尼克松1972年去了中国，有一份所谓上海公报，表明只有一个中国，但是他拒绝说明是哪一边。我们继续说台湾是唯一的中国，福特总统也是这么做的，我决心要改变这一点。
What was the reaction after the normalization was?
1979年1月1日跟中国建交，当然几个月后你又签署了保护台湾的台湾关系法。但是在您签署关系正常化的文件之后，台湾跟您联系了吗 ？Relations
were normalized. Did Taiwan contact you?
Very negatively. My deputy.
反应非常负面。当时我的副国务卿到中国去，我是说到台湾去。结果在大街上受到愤怒的台湾人的袭击，但是我认为我们在国会参众两院成功推动通过的台湾关系法保护了台湾的利益，也保护了美国的利益。
As you said, protected the interest of Taiwan, it protected the interest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we had a provision in the
我们在美台关系的条约中有相关条款。规定要提前一年通知，所以我通知台湾，一年后我们跟中国将有正常化的关系，而不是台湾。我们继续保持商业关系。我们做出的另外一个承诺是，不向台湾出售可能攻击中国的进攻性武器。我完全遵守了这个承诺，但我的一些继任者，我就不说都有谁了，或许出现了一些偏离。
Some of my successors in office, I won't say which ones, maybe departed a little bit from that.
What was 邓小平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I think the secret to the quick acceptance of it.
我觉得美国民众之所以会迅速接受中美关系的秘密，完全在于邓小平的个性、幽默和脚踏实地的性格。他在华盛顿特区，然后经由媒体报道在世界各地一炮打响。他在德克萨斯州头戴牛仔帽，又因我的邀请到亚特兰大参观，所以我觉得美国民众看到了他的善意、脚踏实地和诚实的个性。所以想 ，OK， 中国应该还行，不像我们以前认为的那么邪恶。
China must be all right instead of evil people like we thought before.
What was the Soviet Union?
那么苏联呢？他们的反应是什么？他们看到您和邓小平成为了朋友，我们的关系也正常化了。那苏联怎么办
？Normalization relations. What about the Soviet Union?
They were quite irate, and
他们相当愤怒，以外交方式攻击我们，用尖酸的话语抱怨我们，说美国和中国联手对抗苏联。但我最后还是安抚了他们，包括当时的苏联元首勃列日涅夫。后来我们与这两个前对手都相处得还不错。
So fast forward to now. I mean,
把时间快转到当下。您将美中关系正常化改变了整个历史的路线。现在我们看到的中国透过丝路倡议，足迹遍布全球。中国与全世界都有贸易往来，甚至在我们的后院，在尼加拉瓜，中国可能正在南中国海建立军事基地。我想问您怎么样看现在的中国
？Perhap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I mean, what do you think of China now?
Well, what?
邓小平向中国人民、全世界和美国，并向我本人保证的是开放和改革。他们在中国内部实行了大量的改革。从前中国没有一家自由企业，自那以后，就商业和贸易而言，中国变成了非常活跃和开放的社会。如今，中国有好几位亿万富翁，赚足了利润。而反观79年以前，任何人在中国都不能赚取利润。我在关系正常化后那年访问中国，在当时，如果没有共产党的专门批准，人们要在小农村和大城市之间迁移，完全是不可能的。现在这些都废除了。正常化之前，中国没有基督教，不管是新教还是天主教。 后来邓小平在我的个人请求下通过了法律，允许完全平等的宗教崇拜。
但还是不允许圣经。
在他那时候，之前并没有圣经，但现在全世界第一大圣经印制商是一家中国公司，圣经在中国印刷和发行。我还要求他一件事，就是允许传教士重返中国，回到像我们和中国关系破裂之前那样，但他拒绝了。他不想要传教士进入中国，做他所声称的他们从前做的事情，也就是比中国人高人一等的去改变中国文化。所以他说不能有传教士，但我的其他两个请求，圣经印刷、发行和宗教自由，他都通过了。
那您如何看待今天的情况？我们举新疆维吾尔人为例好了，有人说那是民族清洗，他们将人放到再教育营，他们没有宗教自由。您如何解释这一点？
虽然中国在人权领域有长足的进步，但如同我所说，在主张待人平等的当今世界，维吾尔人的情况非常令人难过。中国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他们正在试图克服。中国自1979年以后就没有发生过战争，而我们则花了几万亿的美元在伊拉克等地打仗。中国在过去这段时间做得非常好，他们不止将基础建设发展到一个令人钦佩的水平，甚至几乎完全摆脱了极端贫困的状况。我认为在未来一两年内，习近平主席将宣布所有中国人民都摆脱了贫困，这是一个出色的成就。所以我认为他们十分有智慧地运用了他们的巨大财力，而我们却把我们的很多财力花在不必要的战争上。
提到了财力的话题，现任美国总统正与中国进行贸易战，他向中国苛征关税。我猜想这绝不会是卡特对中国的外交政策吧。
我认为自阿根廷峰会以来，美中取得了一些进展，中国同意了两三件事。一个是要买更多大豆，我记得他们应该已经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美国大豆采买，他们还承诺要在知识产权和版权等议题上对在中国的美国企业开放更多投资机会。我不确定他们有了哪些进展，但他们取得了一些进展。我希望贸易谈判能改善美中两国的经济，当我们无法与中国好好相处时，这会伤害我们两国，不只是只有中国，也会在经济上损害美国。
您对美中两国关系持乐观态度吗？我们正朝着好的方向发展吗？
我认为长远来看，美国人民会发现，与中国好好相处，对我们自身的繁荣、我们自身的和平与美好的生活来说至关重要。在特朗普总统政府下，我们关系暂时有所退步，但我无法预测未来下一任会怎么做。我会持续用我的影响力，利用卡特中心的影响力，来让我本着尊重并以彼此坦诚开放的态度来处理跟中国的问题。我认为中国人也非常有可能会这么做。
And be honest with both sides, and I think the Chinese are very likely to do the same.
好的，请问您一共去过几次中国？
在我几年前因癌症而虚惊一场之前，我几乎每年都去中国。我不知道我去了几次。
您热爱中国吗？毕竟您去了那么多次。
我热爱中国。我第一次到中国的时候是1949年，我在潜艇上，这可能都是在您出生之前呢。
离我出生没多久，早了那么一点点。
在您出生之前没多久，但无论如何，当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刚成立不久，共产党取得政权。1949年10月1日，那天刚好是我的生日。邓小平认为这具有重大意义。当时我25岁，因此我比中华人民共和国大25岁。我长期以来就对中国感兴趣。
我也读过您认识一名飞虎队成员。
是的，我曾经到过他们的总部基地，坐落在美国与中国并肩作战的那个地区。
我们可能应该要说一下谁是飞虎队，谁是飞虎队呢？
他们是飞到遭到日本攻击和侵略的中国的美国人，所以我们与中国和日本都成了朋友。
但您认识其中一位飞行员？
他是我做乔治亚州长时的州监狱系统的主任，他的儿子是海军蓝天使成员，那是我的直接联系。
我明白，看到中国发展真的相当惊人。中国如今在全世界各地进行各种贸易，有些人称其为债务外交。
那曾是邓小平开放的一部分，他要推动中国内部改革，而且在与外部世界打交道方面改变中国的所谓孤立。我们现在看到，在外交上以及透过贸易与投资还有慈善事业，中国尽其所能地与世界各地的国家接触，发展良好的关系。而在1979年以前，那是他们一直长期躲避的。
总统先生，很高兴和您谈话，当然也十分精彩。这是历史上多么具里程碑意义的一刻，美中关系正常化，即使是在我成长的年代，似乎也是不可能的事。
对很多人来说，原本是不可能的，但还是必须要做。如同在采访稍早中我提到的，必须要做得很秘密，因为有许多人反对这样做，共和党人反对这样做，许多与台湾打交道的工商利益团体也反对这样做，国务院里也有很多人反对，但我还是必须要做，我也成功做到了。我必须说，因为邓小平的大度、开放和魅力，作为一个人，他受到美国人民的接纳。
谢谢您，很高兴看到您，
很高兴接受你的采访，谢谢您。
这是美国之音对美国前总统卡特的专访。
美国之音进行一系列的采访，反映有关美中关系及美国政策的负责人的观点和讨论。被采访人所发表的评论并不代表美国之音的立场。总统特朗普说，伊斯兰国在叙利亚的哈里发几乎被消灭。
与此同时，该地区的人道主义危机是继续的恶化。在本周的直接收听节目中，嘉宾们讨论了围绕打击伊斯兰国的复杂的问题。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拉菲尔的报道。
分别来自美国和英国的两名妇女的困境，再次引起人们对伊斯兰国危险诱惑的关注。霍达·穆萨纳2014年前往叙利亚加入恐怖组织，她成为了伊斯兰国的新娘，并呼吁杀死美国人。现在，这位24岁的母亲想回到美国。
尽管穆萨纳持有有效的美国护照和出生证明，但美国国务院认为他从来就不是真正的美国公民，因为他出生时他的父亲是一名外国外交官。怀抱新生儿的19岁的沙米娜·贝古姆在2015年加入伊斯兰国，如今她也希望回到她的祖国英国，但英国政府已经取消了她的公民身份。布鲁金斯学会的迈克尔·奥汉龙说，对待霍达·穆萨纳和其他像他那样的人，在法律层面上要仔细考量。
我所读到的信息表明，他犯了一个愚蠢的无辜的错误，他的手上可能没有沾血，所以我认为在法律体系的框架内，我们应该愿意给他一个公平的审判，以及一个适用于我们能够证明他所犯的任何罪行的判决。
美国之音的杰夫·塞尔丁说，伊斯兰国使用一种特殊的战术来招募弱势妇女。
他们会特意招募女性，如果你是一个女人，假设你想成为一名医生，你成为了一名医生，而等你获得学位的时候，你已经25或26岁了。在一些国家，这就算是年龄很大了。一些家庭会因此产生紧张关系，因为他们说你太老了，不能结婚，这里没有你的空间。
叙利亚内战和伊斯兰国武装分子的存在导致数百万人流离失所，目前他们正在难民营中避难，尤其是在叙利亚和约旦各地。美国和其他国家能做些什么来帮助他们？
我们必须想办法从叙利亚战争中走出来，这也是我认为美国军队需要留在叙利亚东北部的部分原因。你可以带来一些稳定，可以找出某种最终实现战后和解的机制，恐怕要让叙利亚总统阿萨德掌权一段时间，至少你可以在叙利亚的一些地方开始有限的程序，让人们回家。
美国总统特朗普下令在4月底之前从叙利亚撤出全部2000名美军，但是白宫最近宣布200名美国军人将在一段时间内继续担任维和人员。美国之音拉斐尔报道。
星期三是世界北极熊日，这是环保人士一年一度的机会，让人们了解熊类中体型最大、食肉性最强的成员的状况。美国之音易凯文报道。
德国动物园大约有30只北极熊，美国动物园里有不到100只，但北极熊原是野生的。
据估计，大约有25000只北极熊仍然生活在它们的自然栖息地。我们知道这并不多，到目前为止威胁也在增加，不仅仅是无处不在的气候变化。气候变化当然会导致北极熊赖以生存的基础冰的消失。
北极海冰正在减少，一些报道称10年减少大约10%。没有冰，北极熊就不能捕食它们的主要食物海豹。
他们必须每5到10天捕获至少一只海豹，这刚刚够他们的消耗。如果他们不这样做，他们体重就会下降，变得消瘦，就会产生其他影响健康的因素，比如生育能力下降等。
这使得越来越多的北极熊到人类居住的地方寻找食物。今年2月，俄罗斯新泽姆利亚地区的情况非常糟糕，当局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应对北极熊。
北极熊集中在新泽姆利亚的原因很明显是冲这里的垃圾来的，看起来他们在那里放了很大一部分可食用的东西，有些人说是鱼或类似的东西吸引了北极熊。
虽然北极熊的数量在某些地方有所增加，但在其他地方却减少了约40%。气候学家预测，从2050年开始，北极的夏季将无冰。环保人士认为，如果这种情况发生，北极熊将无法在野外生存。
在一些地区，几周甚至一个月没有冰很正常，但现在是几个月没有冰。
人们担心到本世纪末，只有在动物园里才能看到北极熊。美国之音易凯文报道。
美国之音每个星期天晚上9点播出海峡论坛节目，
一起来关注本周日海峡论坛的节目内容。
海峡论坛本周日3月3号将为您播出前台湾总统陈水扁以及前副总统吕秀莲任内的美台关系特辑。陈水扁总统以脸书视频带我们回顾了他8年总统任期内美台关系的风风雨雨，并谈到了美国在台湾民主化的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而吕秀莲除了谈到40年前台美断交的那段历史是如何改变他个人与台湾的命运，也在专访中针对美中关系下的台湾究竟应该采取怎样的策略来应应，提出了他的构想。敬请锁定北京时间本周日晚9点到10点的海峡论坛，美国之音官网、脸书、YouTube 同步直播。我们星期天见。
好了，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